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Leslie。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美食每道都是经典，一直被称作天堂美食之府。杭帮菜源远流长，博采各大菜系之所长，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这里讲究南北口味交融，烹饪时轻油腻，轻调料，口感鲜嫩，口味纯美，色香味俱全。听到这里，各位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了。今天是留学生的美食故事第三期专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杭州美食的故事。今天来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来自杭州的两位朋友，欢迎两位。下面请他们做下自我介绍吧。
Hello， 我叫 Sylvia， 我现在在华大读大二，是心理专业的。
Hello， 我叫 Sherry， 我现在也在华大读大二，是econ专业的。
我有听学校的人有说过 ，Sylvia 是我们华大某个社团的这个 founder， 对不对？
对，我是那个华大心理的社长，然后华大心理是想专注做就是关注留学生心理健康，还有就是帮助在华大读心理学的留学生们创建一个可以沟通的平台，这样子。对，
非常的有意思，我上一次也很有幸的参与到了这个华大心理的活动，确实这个社团有帮助到我们华大学生的各种心理方面的，包括咨询啊，包括各种我们的社员的这种 tips 都很有用，还有解压小游戏都非常的有意思。那今天我们还是来讨论关于这个美食哈。那这个还是一样的，从我们的这个早餐开始。那这个大家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一般早餐都吃什么呢？
我平常会吃，就是家里会做那种小馄饨，有些时候自己包的，或者直接去菜市场就是买那种做好的，然后就煮一煮，然后早上一般吃小馄饨，或者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吃豆浆油条，或者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喜欢吃学校门口摊的那种煎饼啊，还有炒粉干之类的，反正就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了，但是真的上学那会儿还是很幸福的。
那 Sherry 呢？
我吃的跟他吃的也差不多，我就可能会再偏甜口一点，像豆沙包、芝麻包、黄金糕，然后年糕，然后糖吞蛋、甜酒酿之类的。
我有一个疑问，黄金糕是外表就是金黄色的那种甜糕是吗？
对，
因为我们家乡好像没有吃过黄金糕。那大家就是来到西雅图以后的这个早餐有什么变化吗？
变得简单了很多。因为我们两个是室友嘛，然后就会经常一起去 QFC， 就是要么买面包，或者就买 bagel， 像我们最近买了两袋 bagel， 真的吃的要咽了，真的。然后记得，因为我们现在住学校嘛，记得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去吃我们楼下北区食堂吃那个早饭，还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吃了大一一整年以后，现在大二就去过次数就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就已经开始嫌弃了。所以就早饭，而且有些时候早上如果有课来不及，就真的是有些时候不吃，或者就很随便解决一下。
你还记得你去年大一在 Center Table 吃的什么早餐吗？
吃的就是那个我们学校管它叫 Husky Combo， 就是里面有蛋，有炒蛋，有 香肠或者培根，然后有那个 hash brown， 然后你还可以自己再点那个 biscuit and gravy， 但其实那东西吃多了挺腻的。然后它有些时候还会有 pancake 或者 french toast， 那些是偏甜口的。以前还挺喜欢吃那个 french toast， 反正后来所有东西吃多了就都很不想吃了。
hash brown 是这样，就是你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吃多以后又就很油腻，
对
对，而且不是特别的健康。但是
Sherry 说跟 Sylvia 早餐吃的是一样的，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吃的也是这个 bagel， 我是涂那个 cream cheese， 因为我今天早上考试，然后我就涂了一个吃的那很小的 bagel。 那你们，所以刚刚 Sylvia 有提到现在早上一般如果来不及的话就不吃，不然就是在宿舍就简单的做一下。所以那你们是更喜欢这个西式早餐还是中式早餐？
我个人比较喜欢甜口的早餐，就是中西式都可以，
还是偏甜一点的。那你跟我室友很像哎，我室友也是天天早上起来蒸包子这样子。他去拜
早餐我会偏面食，然后偏甜口一点，像包子我一般只会吃那种豆沙包芝麻包之类的。
哦，这是甜的，所以像叉烧包这种就很少是吗？
我基本没吃过几次叉烧包。
OK， 了解了。那你们平时，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午餐，就是你们平时是在食堂吃午饭吗？
午饭基本上就在食堂吃，然后或者就是前一天如果做了饭的话有剩的话，就会午餐再有一个小便当这样的东西，然后就热一热吃。
哦，所以你们是会把剩下来的放到便当里？
对，
还是
就放到 container 里，然后放冰箱里嘛，你第二天再热一热就好了。
所以 Sylvia 也是这样吗？
就还是看会不会回宿舍吧。如果不回宿舍，我这个学期在没有就是疫情开始之前，我其实去 Hub 吃的比较多，就是 Hub 楼下那个地方。然后完了有些时候也会在我们北区食堂吃，然后或者有些时候要打工来不及，就在宿舍里泡个泡面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各种应付呗，就怎么应付怎么来。
那你们是，所以一般是刚刚没有都没有提到那个学校周边的这个餐厅，你们会去周边比如说 Ave 上吃吗？
我上一个 quarter 有些时候中午会去 Ave 上吃，但是这个 quarter 就时间不是很方便，因为有些日子要打工什么的，就不可能跑到 Ave 上吃然后再跑去打工什么的。我觉得还是看时间吧，就有些时候有时间呢，我可能会跟一起上课的朋友一起去 Ave 上吃，然后主要就是没有时间，太惨了，就午饭简直了。自从开始打工，就是那个 shift 的时间掐在那里，就完全没有午餐这种说法了。
那你们觉得说，你们是觉得食堂吃饭比较方便，还是说去找一个餐厅吃会比较方便一点？就他们有什么优点或者缺点吗？
就是我们住宿舍嘛，强制性 dining plan， 那个钱你不花它也在，花它也在，然后就总是会剩，所以有些时候还是想说既然有 dining plan， 那就还是把这个钱就用用掉，然后对，所以就会经常去 hub 跟食堂吃。但是我想住出去的很多人大部分他们就再也没有吃过食堂了，他们大部分都是去学校周边的餐厅吃，确实会生活品质稍微上去一点。
说的挺对的，就是我很多朋友在外面的 apartment 住，然后他们都会选择到 Ave 上的餐厅吃，其实并不是，并没有比学校贵多少，其实说实话，因为学校咱们 dining plan 它会提高那个物价，就会贵很多。
对，像我们学校的话，有些时候吃一个就是那种菜配饭的之类的也要8-9刀吧，然后你去外面吃，可能去那种 tofu house， Korean tofu house， 你随便点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豆腐的那种石锅，可能也是差不多的价钱，说实话。然后还是肯定是外面好吃，肯定是外面比食堂好吃。
那你们在食堂的话一般会吃什么？谁有吃过食堂的什么东西吗？
食堂的话因为已经吃了一年了， 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的菜吃起来都挺无聊的，所以就可能轮着吃，比如说今天吃了意大利面，明天就去吃点就是命卖什么好吃就去吃点，后天想清淡点就去吃个沙拉，大后天要真没东西吃太自闭的话就去吃点垃圾食品。
塞维亚食堂有什么给你印象比较深刻就比较好吃的或者比较特别难吃的东西吗？
要说的话，如果大家哪天真的上课来不及要去北区食堂吃饭的话， Center Table 我推荐那个卖披萨那边，就 Pagia，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读，他们的Chicken Caesar 还是好吃的。然后不推荐点的呢，是不推荐你点学校的白饭，因为他们的白饭通常是没有煮熟的，就是加生的，宁愿点那个 brown rice 都不要点 white rice， 因为 brown rice 反而煮得熟。然后另外的话，其实就是有些时候还是看他的 menu， 就是因为他们有每一天可能做的菜都不一样，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可能会出一个特别好吃的，或者什么烤鸡腿啊、烤三文鱼啊，反正都有过，就还是碰运气吧，碰到什么时候好吃吃什么。
我的话，如果大家要去食堂吃，我推荐那个 Hub 下面那个中餐。
哦，那个是好吃的。
对，那个挺好吃。
然后
那个潘家其实沙拉西区也有，对，西区就在正常的食堂里面也有那个沙拉。
然后完了的话，那个红场的餐车也是好吃的，那个叫那个什么什么 serve modern serve 那个的，那个他小份的什么那个猪肉的便当跟那个鸡肉的便当都是好吃的。
OK， 那你们如果说去外面吃饭，比如说 Ave 上，就是你们会一般选择什么餐厅呢？
我室友挺喜欢吃西安味道的，他油泼扯面，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去吃韩餐，就会过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吃 Korean Tofu House 之类的，然后过一段时间也会特别想吃那个蓝房子，我不知道那家店的名字叫什么，就是那个
Madeline 是
吗？对，他那个三文鱼盖饭那个还挺好吃的，然后完了吧，就各种奶茶店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属于因为住在北区，在 App 上吃过店不算那么多的，对，以后搬出去住的可能就会都就吃一遍的那种感觉。
我在 App 上吃的其实也特别少，我可能就去过美心啊，还有去过那个 Korean Barbecue 那个那个还挺好吃，其他的我也挺推荐那个Madeline Desert， 就是那个蓝房子，然后绿房子我也没有尝试过，可能等疫情过去了以后我就尝试一下。所以大家一般去 App 上肯定还是会选择这个中餐或者是韩餐，西餐的话一般就算了，
很少。
那你们就是下午一般就会有类似下午茶之类的吗？
没有下午茶，但是会吃薯片。家里最近因为疫情原因在家里太自闭了，膨化食品买的特别多，然后就我们宿舍有一个零食箱子嘛，然后本来照理来说所有东西都应该往那个箱子里面塞，那个盖儿是要盖得上的，最近因为买的那种大包薯片太多，导致就是那个盖儿是盖不上，然后反而在那个盖上面垒了一层的薯片，然后就动不动就会看见我室友就挪过去了，挪过去了以后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就在那吃了。然后我有些时候会跟他说，我说你不是要待会儿要吃饭了吗，你还吃薯片，他说就是单纯想吃咸的了，然后就会吃，然后在我们这儿就消耗特别快，过几天就要再去买了。
当然除了我， Sylvia 他其实吃的也不少，刚刚他说的听起来好像只有我在吃一样，其实我们两个都在吃了，只是吃的口味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一般下午餐就是吃薯片。提一个这个题外话哈，就是那你们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我们大家都不出门，那你们一般在宿舍里面做什么呢？
就我们接下来春假我是有订好一套非常完美的就是菜谱，我有一系列我自己想做来吃的东西，然后今天其实待会儿下午就要去采购了，然后春假想做的吃的还挺多的，想做黄豆炖猪蹄， 想做那个柠檬凤爪，那种凉拌的，想卤一锅卤料那种卤味，想做 banana bread， 然后还想做那种奶茶小圆子，家里有糯米粉没用完的，想做奶茶小圆子，反正就我其实还是能做挺多东西的，就起码不会把我室友饿着，就挺好的。然后因为春假的话食堂也不开门，就完全是要靠我自己，当然也囤了很多的螺蛳粉，就这样就过得下去。
我们宿舍要是没吃的，我就跑到你们宿舍来蹭啊。
嗯，好。
那我们第一部分谈论的这个早中晚，那我们就结束了，下面听两首歌放松一下，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们就讨论一下最喜欢的这个菜品，还有它的一些故事。我想问一下两位，就是杭州的这些美食啊，有哪些？
杭州美食，你是要我说就是游客来杭州会吃的，还是就杭州人觉得的杭州美食？
你就先说一下游客会吃的吧。
游客的话，一般就是西湖边有一家饭店叫楼外楼，然后那个是就是游客会去吃饭的地方。但是现在很多人自己来杭州玩的话，可能会去吃外婆家或者弄堂里，这种也是就是开的比较就是连锁的那种杭帮菜的店，然后可能会吃东坡肉，然后西湖醋鱼，然后那个，哎，我想不起来了，让我室友说。
还有啊，龙井虾仁、虾爆鳝、宋嫂鱼羹、西湖牛肉羹、酱鸭、桂花糖藕、葱包桂，大概就这些吧。
你们刚刚说这些，好像我上次去杭州的时候，基本好像都有听过，应该也都吃过。比如说你刚刚提的那个西湖醋鱼，我是有吃过的，就比较有名的嘛。但是我也不太清楚它那个到底是不是正宗的这个杭州的美食。那你们，那刚刚说的是游客都会吃，那如果说是本地杭州人会吃的，一般都有哪些呢？
我的话会，其实酱鸭是我们本地人会吃的，酱鸭。还有就是笋干老鸭煲，还有就是，其实杭州人其实家里的菜吃的有一些跟其实跟全国的也差不多，我其实觉得，然后我总觉得外地人会觉得就是江浙一带的人都偏甜口，但是我觉得我们平常做菜其实没有那么甜，然后但是我觉得上海江苏那边可能平常做菜就是挺甜的，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哦。杭州的小笼包，杭州的小笼包是咸的，但是我去上海吃小笼包的时候，那个汤汁是就是甜味挺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区别。但是一般家常菜的话，其实就是家常菜啊。
Sherry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一般你家里会吃什么？
家里面的话，就我外婆每年过年的时候会酱很多东西。什么酱鸭、酱鲫鱼、酱猪心、酱什么鸡胗啊，或者是做醉鱼干之类的，对，那些基本上，那种像老杭州人的话，一般家里面长辈都会做，过年的时候，
那还是挺特别哈。然后我们过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都会做蛋饺，或者是。自己做那种丸子，然后炸丸子啊，什么各种萝卜丸啊，什么肉丸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莲藕丸什么的。那你们就是除了这个杭州菜，还比较喜欢别的什么菜系的美食吗？
我喜欢吃早茶。早茶还是挺好吃的，就特别是喜欢它一份，其实说实话量不大嘛，然后如果你 刚好带就是三四个人去的话，你就可以每一种都尝一口，然后能尝很多很多种，就那个感觉其实挺好的。然后完了，但是我不是很能吃辣，但是我喜欢吃火锅，但是就不是很能吃特别特别辣的火锅。然后另外别的什么菜系还是比较喜欢吃杭州菜吧，果然家乡的东西最好吃。
嗯，你刚刚说那个早茶，我们上一期的节目是粤菜系的这个专访，提到了很多早茶，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到留学生美食故事第二集去听一听。那 Sherry 你还喜欢什么别的菜系吗？你是不是也喜欢吃火锅？
对，我也挺喜欢吃火锅，然后当然韩帮菜是第一位，然后别的话就因为我基本不会做菜可以算是，所以就是别人做什么我吃什么。然后高中时候会做菜的朋友基本上都是吃辣的偏多，所以莫名其妙的我就变得喜欢吃川菜起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辣的，就无辣不欢那一种。那 Sylvia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个你这个最爱的中国菜吗？
我最喜欢家乡菜，小时候会比较喜欢吃那个葱包棍儿跟油墩儿。油墩儿其实也是挺杭州特色的，因为你如果去杭州的植物园，他们那边我不记得是哪个门，那个门口有一个老太太经常坐在那里卖油墩儿。我记得小时候如果跟我爸我妈就是大概二三月份去植物园看梅花的时候，每次去都会去他那里买那个油墩儿吃，但是经常也吃不完。然后完了的话就是葱包棍儿。葱包棍的话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我小学的后门那边有一个老太太，就会推着她那个三轮车，然后卖那个葱包棍儿。然后那个时候会跟爸爸撒娇说，有些时候想吃一个，然后可能就买一个，然后再回家之类的。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我已经出国很多年了，然后出国很多年以后，有一道菜是我妈每次我回去会给我做的话，可能会是笋干老鸭煲，然后那就是也算是比较经典的杭州菜。对，
那 Sherry 最喜欢的家乡菜中国菜是哪一个？
我的话应该是就是像我每年就是飞到上海嘛，然后我妈就会开车来接我，然后每年我妈开车来接我就是车上都会给我带一个便当，然后都是我外婆会给我带的菜。然后每年上面我唯一会点的一个菜就是酱鸭。对，虽然我回去会是夏天，但外婆会就是把过年的时候酱的酱鸭放在冰冻里面冻到我回来，然后再融开来就是再蒸一蒸给我吃这样子。然后别的话就是我一般回国第一个早上的早饭就一定会是片儿川，就是是一道汤面。我们那边的
它的名字叫什么？
片儿川，一片两片的片，儿子的儿，山川的川。
这是我第一次听，对，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就是一种面食是吗？
是一碗汤面。
一碗汤面，
面里就会有，雪菜，就是那个雪里红，然后会有肉片，然后像因为一年四季都能做嘛，所以笋的话也有春笋可以放，冬笋可以放，边笋也可以放，没有笋的日子你也可以放茭白什么的。
可以放螺蛳粉里面的酸笋吗？
我个人不吃酸笋，我觉得我家里人应该也不可能会放酸笋进去。
对，这个酸笋味道很比较奇特，可不一定大家都闻得惯。那刚刚 Sylvia 提到这个笋干老鸭煲，还有
葱包棍儿，
对，葱包棍儿有什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的这种历史故事，或者是关于你自己的故事？
葱包棍儿的话，它之所以就是在杭州很出名，是因为它葱包棍儿其实是有一个就是历史故事的背景在的，就是杭州有一个地方就是叫越王庙，然后其实葱包棍儿它其实就是它的做法其实是一张饼，然后里面放一根葱跟放一个油条，然后它是需要拿那种铁板一样的东西去压它，然后最后它其实会压成一个很扁的形态的。然后它其实这个故事呢，就是在南宋的时候，就是越王庙里是岳飞嘛，岳飞被秦桧害死了，然后杭州的百姓就很 震惊也很伤心，然后他们很生气，然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捏出那个秦桧状的那个小面人，就现在是油条，然后丢到油锅里炸，炸了以后呢，就把它跟小葱一起裹在那个春饼里面压烤，就是拿那个铁板烧压它，以来泄恨，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葱包滚。然后当然现在里面会，我会叫那个老奶奶刷很多很多的甜面酱，因为甜面酱真的很好吃。对，
它那个饼和那个甜面酱会不会就是跟片皮鸭那个饼和那个酱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对，它就是它饼放上去以后它刷一层那个酱嘛，然后放那个小葱，放那个油条，然后再把它们就是卷起来，然后对半能不能压它，真的挺好吃的。但是现在就比较难见到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在街上看到有人卖。
那你家里人会做给你吃吗？
不会，因为家里没有那个装备，就是它需要那种铁板烧一样的那种铁盘，你要有那么个铁盘，然后完了的话你还得有上面那个压的东西，就不大容易，家里有这个装备不大容易做。对，
就还是要有一个专门的工具。
对对对，
所以一般都还是会去到店里去吃。
对对对。
OK， 那 Sherry 刚刚你提到那个面食是吗？有什么？对，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故事？
他的话没有什么故事啊，他也没有什么历史背景故事，听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对，他就是一道我个人很喜欢吃的菜，因为它里面有雪菜跟笋片嘛，就想象一下，它就是一道很鲜的菜，所以就是我鲜是那个鱼羊鲜，不是神仙的鲜。然后它就是很开胃，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就会感觉胃里暖暖的，很舒服。所以我一般就是比如说我要是生病啊，然后没有胃口，想要发一发汗啊什么的，我就会跟我外婆说我想要吃片耳川，然后就会做给我吃。所以我每次身体不舒服或是发烧，一个人在国外就特别想吃那个面。
那你这个跟我平时不开心的时候吃螺蛳粉差不多对吧？
对。
那就是好了，我们现在到分享这个做菜的环节了。Sylvia 会做，你会做那个刚刚你说的那个？
刚刚葱包棍儿，因为家里没有这个设备，还是不太好做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怎么做那个笋干老鸭煲。就是你需要的材料有，你需要鸭子，最好是老鸭。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西雅图买到应该是买得到的。然后最好的话可以有火腿，因为会让那个汤更鲜一点。然后完了的话笋干老鸭煲还有一个需要的就是笋干。然后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稍微放一点黑木耳或者香菇进去。然后生姜需要有，然后葱也需要有，然后你需要有料酒，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撒一把枸杞然后需要适量的盐。对，然后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需要提前泡那个笋干，因为那个笋干如果不泡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要提前把那个笋干泡水，然后最好的话就是给它泡了以后再给它对半撕开，然后再泡一泡，然后这样子的话可能到时候汤煮出来不会那么的咸。然后完了的话就是那个开始做了以后，你第一步是应该要把那个家里如果有火腿的话，火腿、生姜、葱什么的可以在锅底先炒一炒香。然后完了的话你就可以把对，前面还要记得把那个老鸭焯水，也是放生姜、放清水、放料酒一起焯水。然后完了你有那个你把那个火腿炒香锅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鸭子放进去，然后我们把笋干放进去。然后家里如果有高压锅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做一般就是高压锅嘛，因为这样子可以时间又快，然后它炖的又比较酥。然后如果你有条件也有这个耐心的话呢，你也可以去搞一个砂锅，然后你就可以小火慢慢的炖它。然后我觉得笋干老鸭煲特别好的一点是，就是你当天晚上吃它就很开心嘛，然后你第二天拿它那个汤你可以再加一点料，然后你可以拿去煮面或者煮年糕什么的，又是特别鲜，然后又是另外一顿午饭就出来了。但是我虽然很想吃，但是我也不知道西雅图哪里能买到鸭子，就稍微在这边做稍微有一点困难。但是如果 回国的话真的一定要尝试一下，因为真的特别特别好吃。
那你是经常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是经常在家里做吗？
你说这边吗？还是在杭州？
在杭州的时候。
在杭州的时候有我经常会做饭给我爸妈吃，就有些时候我有自己特别想做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就是那种，而且我喜欢做的菜一般都是大菜，就一般随便炒个什么东西我是不乐意做的。我如果要做的话，我喜欢做那种比如说板栗红烧肉，就是那种步骤特别多特别费事儿的那种，我喜欢做那种菜，我觉得那种菜做出来特别有成就感。
所以 Sylvia 是有大厨的这个潜质啊。
还好能养得饱自己，养得起我室友。
那 Sherry 你会做刚刚你说的这个菜吗？
嗯，对，虽然我厨艺不怎么样，但是汤面还是可以做一下的。嗯，刚刚那个片儿川的话其实材料比较简单，就是雪菜，然后看你什么时候做，就是应季你可以找到的鲜笋或者是茭白，然后就是肉的话一般也就是猪肉，然后就鲜的话你就是笋就先切片，然后茭白的话可能就切块，因为茭白比较软嘛，切片很奇怪，然后肉的话一般也是切片，然后就是正常像炒菜一样，你先把雪菜笋片跟猪肉片就是先炒香，然后就正常做汤面嘛，加水然后加面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先烧个水，然后把面先放进去，然后再把其他的
就直接炒料，料炒完之后直接往炒好的料里加水，然后加面就可以了。嗯，然后就是除了面的话，其实一般你可以做成汤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往里面加。比如说，你可以把面换成米线，也可以换成细的那种米粉干，就是一般你拿来炒米粉干那种米粉，也是可以拿来做成汤这样子的。
还有年糕。
对，年糕也可以。
年糕的也很好吃。
所以说就是
你那个底料不动，你往里面可以加各种主食，说不定面疙瘩也可以。
好，那这个还是感觉还是挺简单的，也很有这个特色。那你们平时在宿舍里面做菜的话，就是家乡吃到这个家乡的美食，有没有觉得说可以就是缓解对家乡思念，有这种感觉吗？
嗯，我有做过什么家乡的美食给你吗？我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们在宿舍做饭寻求就从简原则嘛，就是经常就是土豆炖点啥，就是电饭锅能解决的事情。有些时候如果是炒的话，前段时间有段时间特别喜欢拿烤箱烤，烤鸡腿鸡翅啥玩意儿的，然后
烤牛排，
对，有段时间喜欢吃烤牛排。然后就因为在宿舍我们用的是公用的厨房的 lounge， 就不太适合做特别复杂的东西。然后杭州的很多菜我还是就确实就是原料也没有，
材料也不好买，
对，材料也不好买，然后就没办法做什么特别特别家乡菜的那种菜。对，
那就还是这个条件设施限制了我们的发挥，
对
吧？
对，如果是给我把我弄回杭州，给我弄回杭州的我们家厨房，我觉得都能做出来。
OK， 那了解了。下面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想 呼吸，让这世界不再浑浊。再快的话怎么说，难过也只是寂寞，只懂对别人温柔。天空不再蓝，就落下一张张落地声响，慢慢哭我曾经淡绿的忧伤。山丘蜿蜒形状，被贪婪结成方，没人听见它在日夜祈求的愿望。哦，河流不再笑着流淌，花也不再笑，
声声有情，
幺幺五零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刚刚 Sylvia 提到说平时会做很多，就是你春假有一个周密计划，做菜计划，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做法吗？
你要我分享哪道菜？就随便什么菜都行，
都可以。
都可以。让我想想，因为有一些菜我也就是看了，就有些时候有一些时候没事儿晚上会刷小红书嘛，然后小红书就动不动大晚上特别过分给我挑菜谱出来，然后看那些菜谱就特别想做，然后有些时候可能哎就是看了一眼那个菜谱，但是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就能把它做出来的那样，所以就经常哎就是挑战吧。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想做的那个那个柠檬凤爪。然后柠檬凤爪需要的材料，我觉得应该我们在就是百家什么都是买得到的。它需要就是那个鸡爪或者凤爪，然后完了洋葱，然后柠檬，然后小葱，然后如果可以吃辣的话可以放小米辣，然后花椒姜之类的。然后就是要把这个鸡爪先洗干净，然后把它稍微切一下，然后把它那个加入姜啊、葱啊、加料酒啊，反正先煮一煮，就是把它煮熟。然后呢，那个柠檬呢是要切片，然后洋葱跟大蒜都要切碎。如果有蒜蓉的话，可以其实可以直接用蒜蓉。然后 那个小米辣要切成一小个小小圈儿，然后鸡爪煮好以后呢，最好是可以拿凉水冲一冲，因为说就是冲过了以后，其实那个鸡爪吃起来会更 Q 弹，就那个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开始做，就是那个料调料汁，就是你需要有蚝油、盐、白糖、醋、生抽、香油、味精，然后你把它们就是拌在一起，大概就是蚝油一勺，盐大概一两勺，然后白糖一两勺，陈醋你喜欢吃酸的话稍微多放一点三勺，然后生抽放个五勺，然后料酒放一勺，香油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放一勺，然后味精也需要放，然后就把这些拌成一个调料汁，然后确保就是那个白糖有没有就化掉以后，就把那个柠檬、辣椒还有你的蒜末、洋葱放在那个鸡爪上面，然后把调料汁倒进那个鸡爪里面，然后把它们搅和搅和，然后用保鲜膜盖上以后放冰箱冷藏一个晚上，第二天吃就会比较入味了，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吃。然后如果天就是现在天气渐渐温暖起来嘛，吃这个还是挺开心的。然后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就配点小酒什么的。
所以这个凤爪是可以在西雅图买到的，我以为说就是美国人他们不会卖这种东西。
我觉得在百家应该是买得到的，虽然我没有去就没有去看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买得到的。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可以拿别的东西代替了。
那在未来可以给我们再分享一道你的比较拿手的菜吗？
那个其实春假还打算做另外一道菜啊，那个黄豆焖猪蹄，就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猪蹄了，所以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别人分享就特别特别想做。然后就是需要有猪蹄，然后黄豆你需要提前泡发好，然后还是刚刚说的一些基本的，就是葱姜料酒，然后最好有八角桂皮，然后需要有啤酒、老抽，然后生抽、蚝油还有冰糖。然后呢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猪蹄上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没有弄干净的那种毛发，一定要记得提前那个处理干净，然后焯水，然后猪蹄焯完水以后要再洗一洗，要保证把脏东西洗干净。然后呢要可以用就是用那个用那个啤酒炖那个猪蹄，就是那个，但是那个猪蹄就是你焯完水以后，你第一步其实要做的是把那个冰糖加一点油，把那个冰糖炒化，炒成焦糖的颜色，然后你再把那个猪蹄放进去，叫上糖色嘛。你把它们上糖色了以后，再放啤酒、老抽、生抽蚝油这些，然后就可以让它不仅出来颜色更好看，也会就是更加的那个软糯，会更加入味。然后那个你再把那个黄豆放进去，然后家里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还是建议用高压锅，会做的更快一点。像我们的话估计只能用电饭煲了，就看它能焖多久，就多焖一会儿，就因为猪蹄肯定是要比较软，就是那种比较酥的会比较好吃。对就女孩子吃猪蹄其实挺好的，都是那个胶原蛋白什么的。哎呀，想赶紧做来吃，到时候叫上你。
好，那又开始约饭了。那 Sylvia 你这个做饭技能大概是什么时候掌握的呀？
我其实是因为我爸妈其实都是在医院里上班，然后完了吧，我小的时候也没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婆一直跟我住在一起，然后我大概小学很小的时候就我爸我妈会教我怎么用电饭煲烧饭，然后完了的话我记得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能自己拿就煮饺子什么的，然后也特别喜欢就是看我爸烧饭什么的，然后就看着看着有些时候我爸让我打个下手什么的，然后就一点点学。然后我是在加州读了四年的美高嘛，然后读美高的时候因为我住家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地道的就美国人嘛，然后很多菜其实说实话有就是没有很吃的习惯，然后特别是后来我住家改吃素了，就 全素的那种，那我更加受不了了。然后没办法，就是自己想尽办法就自己做吧，自己能做啥就是啥，然后就慢慢就一点一点就把自己这个技能培养起来。然后暑假回国的时候会做一些自己特别想吃的菜，然后也会给我爸烧给我爸我妈吃，然后也会元旦的时候烧一大桌子菜给我爷爷奶奶，就是亲戚，如果来我们家的话也会烧给他们吃。然后就慢慢就，其实我还挺喜欢烧饭的，因为感觉挺解压的。然后完了做出来以后特别好吃，就有人夸奖我，然后受人夸奖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嘛。然后现在能把我室友养得白白胖胖，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 overall 就还挺喜欢烧饭。
那你有什么做饭的秘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
做饭的秘籍，我一个做饭秘籍可能就是夯不啷当，什么调味料都加一点。
只要是那个味道好吃就可以
了。对，就
鲜。
对，就家里我们就是宿舍虽然小，但是调味料其实挺全的。
给大家数一下有多少调味料。
有很多调味料，然后就哎感觉这个也可以加一点，那个也可以加，然后有些时候加着加着就好吃了，你知道吗？都是调味料的功劳可能。
所以大概是你是在美国超市买调味料还是从中国带过来的？
去百家买，然后 QFC 也买了很多。其实一些基本的调味料现在我觉得 QFC 都买得到，所以还挺好的。对，
就类似于是孜然还有
对，孜然也有，他们孜然也有，花椒其实他们也有，然后蚝油生抽什么都不用说了，然后醋什么的他们也有的卖 ，Hmart 也有的卖，然后鸡精也不用说，他们其实也有，就很多调味料其实他们都有的卖，有甚至都不需要你特意跑到就是亚洲超市去，他们都买得到。
那 Sherry 平时就是给 Sylvia 打下手吗？还是也会秀两手？
完全不会。我就是那个帮厨，负责洗菜跟吃完之后洗碗的人，就是我。对，因为我这个人可能运气比较好，就是人生这么多年，每一个时间段，不管我在哪里，身边总是有人能够投喂我。像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从小是跟我外公外婆一起住的，然后外婆就是我们家的大厨，然后外婆从小也就，比较肉痛我，然后就从来不会让我进厨房或者是怎么样，就他做菜也是把我拦在门外那种。所以就是我小时候唯一会做的可能就是下点速冻饺子之类的。然后高中之后，就是高中莫名其妙的就是男孩子都很会做饭，然后就可以有人投喂我，然后就吃了好几年特别辣的菜，然后就开始喜欢吃川菜。然后来了大学之后，就非常目的性的选择了现在的室友，因为他当初写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特别爱做菜，我想说可以，我可以洗碗。
就是缘分把你们两个就是连在了一起，成为了室友。
我们是相亲认识。
相亲认识。那你们认为就是作为留学生在这个饮食方面最难解决问题是什么？
就是还是有些时候会想念家里的菜吧，而且说实话很多菜其实都吃不太到，就吃不到最正宗的那个感觉，就有些时候吃了一口所谓很正宗的菜会觉得咦根本不是我心里想象的那个味道，但是好像有些时候又尝试自己做也不一定能做出就是真正最就是自己心里的那个家乡的感觉。所以就每次回国就一个原则，多吃，反正回美国再减肥嘛。
对，
趁吃的到的时候多吃一点。
我很赞同你的这个说法。我每一期的这个节目都会问嘉宾，就是飞之前会不会去吃这个家乡的这个最正宗的这个菜，他们说都会，就是上飞机之前就一定要猛吃。那你们分享一下，就是上飞机之前你们最后吃的那道菜是什么？
上飞机之前就家里当然外婆会做很大一桌菜，就是肯定都是挑我喜欢的嘛，然后就可能就看季节吧，看我什么时候走。像高中的时候可能就八月份就回来了，现在可能九月份，所以九月份的话就有机会可以吃到板栗红烧肉，八月份的话板栗都没有出现呢。然后 其实挺搞笑的，我每年上飞机前的最后一口一定是酱鸭，因为我外婆会非常执着的给我打包一个酱鸭腿，硬要我带着它，然后我妈开车把我从杭州开到浦东机场，在进关前让我把那个酱鸭给吃了。对，所以我每年上飞机前最后一口一定是那个酱鸭。
小雅最后一口一般是什么？
我也不一定是最后一口，因为最后一口一般是跟我爸妈在机场最后吃了一顿饭，就是在机场的餐厅，就是在我进海关之前，就是在机场这边吃的。但是我会非常有目的性的，在我走之前，前面那一天一定要点一杯一点点，然后就是别的什么菜我都是有计划性的，就是在走之前就一定都要吃到，然后对，就啊想喝一点点了。
你不是春假的时候要捏那个
小圆子？
对，小圆子可以冲个奶茶，要把圆子放进去吃，挺好的。
但是还是跟一点点的奶盖没有办法比较，跟他们的那个茶什么的。
那我就还好，因为我一般喝奶茶什么的，就是珍珠奶茶，我的重点是在珍珠，不在奶茶，所以我一般点一点点，我会点一杯绿茶加珍珠，然后就很清口，然后你也可以骗自己其实没有喝多少热量，因为毕竟没有奶茶嘛，是吧？然后你就可见在那边吃珍珠，其实珍珠热量也很高。
对，我喝奶茶我的重点也是珍珠而不是奶茶，所以每一次我自己有带那种冲的那种奶茶来，然后每次一冲总觉得就不是我想要的。
对、
哦、
对对
对、就是、
所以 APP 上最喜欢的一家奶茶店是 Boba Up， 它绝对不是 APP 上最好喝的店，但唯一喜欢它的原因就是你可以往你自己里面加珍珠，我一般都是加半杯珍珠。
很巧的我前天就点了那个 Boba Up 的那个奶茶的外卖，就是我一般都喜欢加珍珠，还有它那 Coconut Jelly 就那椰果嘛。
我一般加珍珠跟那个仙草，
我下次估计也会多加点别的尝试一下。
那看起来，就我那个加法看起来就很恐怖，因为大半杯都是黑色的，
珍珠和香草都是黑色，
仙草嘛，就也是黑的。
哦，对，仙草，对对对。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的 Sherry， 我们的 Sylvia， 百忙之中抽出这个时间来我们的节目做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每周五晚七点，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与您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